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欢迎慢八拍。
我是 Dex。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你们小时候就认识吗？
我们小时候不认识，但是在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两个妈妈是认识的。
小学的时候？
对对对，就我们俩在小学的时候，我们两个妈妈是一起去南师大进修的上下铺的同学。
什么叫南师大？
南京师范大学。
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们有一天会在一起啊？
有可能吧，就是有可能开玩笑的时候有提过，但是那时候谁都没有当真啊。就是是我婆婆把她的 email 给我，然后我们开始邮件沟通。
那时候是几时？
那个时候是我读大三的时候。
那你大学是在哪边？
在广州。
哦，她在美国，然后你在广州。
对。
然后她婆婆就是你婆婆发现说，哎，我儿子还没有女朋友。
她其实有。就是多最多啊，就是反正交流一下，妹妹没所谓啊。
我不会免也太明显不喜欢他的前女友了吧？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学长怎么样申请出国，就是一些问题、一些流程。然后呢，就问这个阿姨要了这个他的 email， 我们就联系上了。
哦，所以当初是也不是故意介绍？
对对对，就是其实跟谈恋爱没有关系，当时的。就是我们两个应该是在2009年的时候见第一面，然后见面的时候呢，彼此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然后就散了。因为当时是就是彼此都有，我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对。然后半年之后，就不是因为我们俩认识之后才跟前任分手的，而是都正好分了手。然后正好分手的时候呢，我就在那个有以前有一个网叫人人网，我们也叫校内网上面游荡，就发现他的生日快到了。然后呢，就送了一个蛋糕，是电子的，不要钱的，免费的那种。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人也刚好分手，然后也刚好分手，然后就开始聊聊大概一个月吧，然后就在一块。
那所以你们都是靠就是
QQ
去
联络？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 Skype 啊。
Skype 对。
多久了这样？
其实我们结婚一直到其实结婚前都没有正式的长期在一起过，都是以这种为主。他在一开始读大学的时候他在美国，然后我在广州，然后我们两个是大四最后一段时间开始在一起的。后来呢，就是我毕业之后来香港了嘛，然后他就回国了，那这又是一个两地啊，一直到结婚，然后结完婚他还去美国又去了一段时间。
那你们就是交往的时候怎么确定对方就是要走进婚姻的？
他就没想过要结婚。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跟我那个表哥，我们定了一个契约，就是我们俩都不能结婚的。
为什么要定这种契约
啊？因为他说伟大的人都不结婚。
他后来有没有结婚？
他后来结婚了。所以就背信弃义嘛。
不是，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都不够伟大。
然后说他怎么结婚的，他变成一个俗人嘛，对吧？然后我那时候在美国嘛，那我就很伤心，我就问美国人，我说你几岁结婚的？然后他们跟我说美国人是35岁结婚的，所以我想我就要35岁结婚，所以我见到他我也没想过要跟他结婚，因为我还没到35岁嘛。
那你这样不就是玩一玩而已咯？
可以这么讲。
那怎么办？他都不想结婚，
逼啊，催婚啊！
就开始催婚了。
对啊，一点都不难，就一个问题，就是结婚还是分手？因为我当时确定他应该就是不太愿意从这个关系里边离开。 啊、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结婚不是他想要的，但是分手一定是他不想要的，所以呢，就搞定了一个问题搞定，
就伟人真的是很厉害，而且因为大表哥在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了好多年，孩子都有了，
孩子都生了两个了，好像，
主要是大表哥先
费心机，对对对对对，
结婚有让你觉得说、啊、其实也还蛮好。
好像就是旧的一页翻了，然后新的挑战来了，那个感觉就也没喘上过气嘛。我就不知道这么难，因为你看那个安徒生童话，就是到王子跟公主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你不知道就是下面发生了什么。对，我以为就是我过上了像王子一样的生活，结果并没有，就来了很多挑战，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挑战，因为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
比如说，
我比较奇葩，就是我不知道结了婚以后要赚钱，
因为这个人就是连不是生小孩的问题，就是连赚钱都是不知道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还有第二个很奇葩的事情是他一定要 base 在香港。啊，然后而且还有一个乌龙是，我本来觉得在香港的话呢，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兴趣留在这个地方的，因为我学的专业是教育方面的，然后我前面一份工作新东方做老师，所以我觉得回去做教育是我一直很好的一个职业规划。然后呢，因为他学的是经济嘛，然后又是美国的一个也算是名校嘛，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回来是可以在金融业找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就是可以在香港生活得很体面的。但是他回来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他不觉得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我其实高中就出国了嘛，那我出国都不用花钱，我们都是考那个有奖学金的。我高中也上经济课嘛，然后老师说就是就是他说首先人不能就是去消费，就消费是会破坏环境的，所以人也不要消费，那也不要去这个帮大的这个公司赚钱，就是他说大的公司都是很 evil 的，都是邪恶的。然后我大学也是这个，就是他说你不要去，就是你不应该去这个为有钱人或者为大公司赚更多的钱，这是错误的。对，然后要保护环境，不能消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人也不要赚钱，不要消费是最好的。
那你要做什么工作呢？那时候在香港？
在香港就我那时候不在国内也工作过嘛，我们就是做那种公益型企业，就是这个企业呢是赚的钱呢，要用到一个好的目的里面去，就不是帮企业赚更多钱，是要服务于一个社会的一个目的。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听起来 Dex 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对
对，他做的前面的不管创业还是工作全部都是跟公益型有关的，就是还是要去为社会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怎么办？他跟你的那个想法是有冲突的？
有超大的冲突，然后吵啊。然后我就是那个纠结点就在于，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们要回去，因为我想要过的生活，包括就是他可以容忍他这种状态的，其实就是在内地，我当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他不肯回去，就回去也不行，就还是要待着。然后我们就前面应该是在一块，他从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就住汤房嘛，就前后两个都是那种六层的唐楼的汤房。但问题就是在于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一个过渡嘛，过渡我能接受，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符合他说的有一间房，有空调，有网，可以自由的看任何东西，然后也不太忙。
听起来他是很容易满足的，
他超容易满足的，只要给点肉吃，然后那个
超级不适合结婚的。
然后就是因为那几年呢，我为了让他可以留在香港工作，就给他一个工作机会，然后我去做保险。其实我是超不想做这件事情的。一开始保险其实我只是心态就觉得是可以续签，让他有了那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呢做的话呢，就是也不用特别投入，就是反正有份工作嘛，然后也可以顾家，就生完小孩之后，因为不可能两个人都去做那种很忙的工作啊，就仅此而已。不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我觉得几个方面原因吧。第一方面就是我在保险业大概2015年的时候做了3年多的时候，然后呢在旧公司处理了蛮多理赔，所以我开始对这个东西就一开始也没有很上心啊，但后来我觉得还真的挺能帮到别人的， 就是而且他很靠谱，陪的客户也都很满意，很多客户觉得还蛮惊喜的，就是都能够那么高效率的处理到。然后我就开始决定，就是首先我就觉得这个行业也是蛮值得做的，就也蛮有意思的，开始对他也会就不像以前那样子，其实以前我觉得也是一种骄傲吧，因为做新东方老师嘛，所以有点小光环，但这个行业又是就是跟新东方老师天差地别的这种待遇嘛。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对这个行业有改观呢，然后另外一个我开始扭转了一个想法，因为以前我有执念，觉得只有他在这儿找一份很好的工作才是我们的出路，然后到那一刻我就跟神有个祷告，我说我现在要好好做这个行业了，然后如果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留在香港的话，就让我事事顺利，对吧，可以把它做好，但是如果你的心意是我不 OK， 我不适合做这个行业，或者我还是应该做我的教育培训，我们还是不行的话，你就去阻拦这一切的发生，然后就让我安安心心的就是彻底的就是去放弃掉，然后就回内地，所以会当时有这么一个祷告。
等候你的必不知羞愧，因为你是我依靠，在我软弱无助的时候，是你让我有盼望。等候你的必重新的力，必如鹰展翅上腾，
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就是反正就是交在神手里边，然后我也不知道，因为保险行业它的一个偶然性蛮大的，然后前面其实几年做的也普普通通，就是都能够维持，然后也能够续到签，可是就没有说做得很好，然后自己也没有很满意，所以2015年那个我觉得那个祷告就是一个转折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也找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嘛，然后就因为打算认真做了嘛，就找了这个团队啊，也是他是有兴趣好好的去经营的，然后都是长期耕耘的这种心态啊，然后也是走专业化的路线各方面，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转变之后就开始做的，然后结果就做得很好，然后后面就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其实我们家后来各种落地啊或者怎么生根之类的，包括买房，就全部都神的祝福了，因为当时有这个祷告在，所以非常明确这件事情。
后来他去这个现在的保险公司，我看到还做得挺好的，因为他跟神有那个祷告嘛，然后我也给他反正有点帮忙吧，那看到就好像还做得不错，然后客户也挺满意的，所以后来我也就加入他了，但是他因为先入行，所以我就是跟着他，就想做一点就还能够帮到别人，就是我能看到我能够帮到别人的一个事情。
然后而且这里边也经过一个变化，就是可能一开始他入行的时候我对他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期待，因为本来他入行的时候我做的就很好， 就是方方面面吧，收入啊各方面啊。然后他的话，因为本身我觉得他各方面从个人能力包括资源方面也比我要更加优秀嘛，然后会觉得他可能会做得很大或者很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人各有志嘛，比如说像我就希望，就既然我这个行业神也是回应了我的这个祷告，对吗？就是让我知道说你很适合做这个，而且我现在是非常爱我的行业的，就是 是真爱现在。那我是想做到可能是行业的 top 也好，顶尖或者说是一个总监的这个位置也好，但是他不想。那如果他不想的话呢，也是近半年我就开始会接纳，就是他可以不想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就是可能最早希望他进投行，后来他进了保险业，就希望他做保险业的 top。 可是我到最后发现全部都是我的希望。那我觉得与其就跟最开始那个词一样嘛，与其把希望放别人身上，不如放自己身上了。就既然你想了，你就自己去做。那既然他没有那么想的话，他就按自己的步骤，就是去帮一些他想帮的人，或者他做一些他想就谈得来的客户就 OK 了。然后很神奇的就是他，他虽然他是一个非常佛系，而且没有任何野心，甚至他不太会去卖东西的这样一个人，那他一直拿 top， 就是很奇怪，就常常会有超大的单、超大的客户，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特别喜欢他，所以就很怪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有的比较谈得来吧，
谈得来的，
就是我基本上只能做谈得来的。
然后反过来我们家的话，就是像小孩的教育啊，包括择校啊，读什么幼儿园啊，什么小学啊，全部都他来搞定了。然后我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啊。然后包括跟父母的沟通啊，包括父母的来来往往的机票啊，所有这些部分我就可以不管。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没关系，每个家庭有自己的模式，就不一定要按照传统大家想的那个样子去分工。
就是刚刚那个，因为我听 Jack 说到这个点，其实我刚刚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小孩子的选学校啊包括他的一些跟进啊什么的，是Dex 在负责多一些的。但是就是不是每个爸爸都会这么上心的，很多现在不是国内都是在说丧偶式教育吗？丧的都是说爸爸不管，那为什么你会愿意这么上心？
我觉得因为小孩还不满2岁，我也不能自夸说我已经做到了哪些。我就是希望跟我爸爸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爸爸吧，因为我爸爸是比较缺失的嘛。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也理解他，但是就是我想有一套我自己的做法，所以我是比较喜欢陪伴我的小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商量，就是像香港这边好像挺多，因为生了小孩以后，杰克林也会加一些群嘛，好像那些妈妈都比较焦虑的，就
很容易焦虑，
好像这个小孩就小孩会走路，比如说他们是比如说那个月份比差不多的一群小孩的妈妈，那这个小孩先会走路，他就说我们家小孩会走路了，然后过几天这个会讲话了，就是我们
会被唐诗了，
我们会说
拿了名校 offer 了，2岁不到哦。
对，我们会说这个有些东西是很 basic 的，但有些东西是攀比嘛。但是可能就是女性比较容易被搅扰吧，我觉得这些都是补血的，所以我而且我也没有说想让她进名校啊什么东西的，反正我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我完全没焦虑，但应该会比妈妈来管这些事儿好一点，所以我们有这个分工，
避免妈妈心情受太大的影响和波动，保持好心情好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学校好像比如说那个比较小的孩子的教育，他主要的老师都是女的，所以我们小时候老师一直说什么娘娘腔啊什么东西的，所以我倒希望，因为我们也是儿子，就希望多陪陪他，就不要这个娘娘腔嘛。其实这个上帝创造人是1:1的嘛，对吧？其实应该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嘛，因为女老师太多，可能她从男性那边学的东西就不足嘛。对，
你们每一次吵架是怎么样解决的？
我觉得这个又要很感谢教会，因为我们就是结婚是在教会里边，那教会他会做婚前辅导啊，然后婚前辅导里面就会教一些怎么样沟通啊，包括一些观念啊，会把它调得同频一点。然后另外我们后来也因为教会里面有姐妹就是有带那个亲密之旅嘛，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夫妻团期又需要去带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还特地去深圳学过那个小组长认证，就等于在亲密之旅这个前前后后我们算过大概去学了4到5次学加带，就完整的学过那么多遍，所以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在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些矛盾，就会有一些沟通的技巧，而且我们每次是谈得蛮开的啊，就是真的谈完就好了，就把这东西放下来了。 或者说可能我们也渐渐发现了我们俩到底这个核心在哪里，就从一开始是像盲人摸象，根本不知道两个人到底为什么会那么不同想法，但通过这种沟通你会知道，哦，原来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的话，一个细节，就很多时候我们要尝试去说自己的感受，因为大概这个情况就是有生活当中有些事情，然后呢一个人觉得很不开心或者说被伤到了，然后我们会很快的指责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或者你怎么能怎么怎么样，就是所有的这个话是指向你的话呢，就很容易吵架。可是当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停下来说你说的什么什么，就客观的描述，然后我感觉到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会立马 get 到，首先这个他说的这个我就对方感受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然后又对方的这个感觉又会被看得到，所以像这种细节的一些沟通我觉得是会帮助到的。
嗯，就亲密之旅就是简单的来形容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以及课程。
就是它是也是基于基督教吧，因为他那个开这个课程的人也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教徒，那么他是，但是他又是心理学的一个教授，所以他可以把人挖的比较深，挖的比较深呢，就是你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对对方都有更多了解。但他最核心的就是在不改变别人的情况下，就是你要改变自己，你不要去改变别人，就学了这个东西不要去改变别人，但你要改变自己。然后呢，当你自己够安全够有爱的时候，那对方会自己改变，就对方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不强迫他改变，他反而会自己改变，反而是你越压迫他改变他越不会改变。
你们两个就是吵架也好或者是有分歧的也好，有任何一刻想过要放弃对方吗？
因为在教会结婚不可以，这是一个就是不能够有的一个选项。对，就很坦诚的说，想肯定是会想过，对吧？但是你肯定不能这样做，因为你有一个约束嘛，就是在神面前立誓的嘛，你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
神说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个命令也是门徒的途径，神说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持守着应许，说分享婚姻的秘密。
深渊无回应，我俩的婚姻已走到悬崖绝境。我说我努力过，你说你尽力了，我们都彼此指责对方犯错不退后，善人的话语埋怨的情绪，结局是两败俱伤，没人能赢。感谢神怜悯我，感谢主引领你，让我们一同来到分享的福气。真理的教导，真心的回应，我学会改变自己，改变对方最短的途径。
对，
就你们现在已经就是因为生活上工作上已经变成一个团队了，因为慢慢摸索到你们的方向是一致的了。
对，现在慢慢的就一致，尤其这个半年以来也发生了很多很神奇的事情，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一致。
什么样神奇的事情？
我参加了一个课程，然后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教官，然后这个人呢，他是玩那个即兴剧，就是即兴表演。即兴表演就是没有剧本，没有台词，没有预备，就其实跟我们今天这种聊天有对对对对对对
improv
对。然后它有一个核心原则叫 yes and， yes 就是接纳， and 就是共创，就是任何东西你对他说 yes。 那很多时候我听完这个原则，我就发现我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我是没法说 yes 的，比如说像他的那个状态，他最初到后来进入团队之后，他很多东西不如我的意，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 no， 你这样是不对的，就是你这个方向是不 OK 的。可是这个原则我又特别觉得有意思，然后我就尝试用这个 yes 之后发现它效果特别好，因为首先对方感觉到被接纳之后，他会更愿意配合你，然后你在 yes 的情况之下去想想 and 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东西、嗯、
yes and
yes and 对对对对对、
就是、是的
是的，而且对、
嗯、
对对，就这是一个思维方式。那后来我才会发现其实 yes 在讲什么，就是在讲神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呀，就是他是要求你什么东西都讲 yes 的吗？那不就是神的这个他对于我们的这种爱吗？就是无条件的。
那 and 呢？
and 其实就是再推进一步，就是不是说 yes 之后就停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去想想在这个前提之下还能做点什么。
就是就对啊，也跟基督教也比较像，就是你听了到你不行，他说你就等于没听嘛，像这个就是听了以后要结合你的行、
嗯，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cycle。 对，
你们学到最大的功课，
要接纳自己也要接纳他人，然后不要用外面的评价的这些标准去套在对方和自己身上，因为外面会有个框框说比如他先生应该怎么样，成功的男士应该怎么样，太太应该怎么样，然后如何如何，就本来我是有个理想的框框的嘛，然后这框框不符合预期，然后就很抓狂，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个框框才好啊，这才适合我们了啊，因为神造每个人有他的一个独特性，或者他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命定的一个使命。
我觉得因为圣经上讲那个夫妻要结合以后要离开父母嘛，成为一体，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我看我们在座的也都是，就是都是离开父或者母或者对方父母的一个城市。那我觉得是其实是更好的，就更有利于两个人就是关系走得更深，走得更好。因为我爸爸是律师嘛，然后也有很多离婚的案子，我发现很多现在八零后九零后的离婚就是因为一方或者两方父母都介入太深了，其实就是他没有能够合为一体，然后在这个之前就已经离婚了，然后而且就是互相就是斗得很凶，所以我觉得反而可能离开在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城市，就既不是这个自己父母也不是对方父母的一个城市发展，也许是一个祝福的一个事情。
In a magic way, whenever I see you, all I can think is my summer love. Been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My summer love. Been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I can't forget the day we met. You look so fly in your red Corvette. Your hair, your look, your everything. When I see it all, I knew that you were mine. I'm in love with your hair, your lips, your silhouette in the moonlight shine. With my love, you won't ever be alone, my son.